尴尬中的自然。由重庆到成都，收获更大更多。由于雷神父的精神感召和他的演讲能力，成都有200多位知识青年参加我们的团体，随我们上前线工作，这且放下不谈。成都主教洛舒雅是法国人，以前从没有见过雷神父，不过有耳闻雷神父的印象，他对雷神父印象并不好。等到见面谈了几句话以后，主教很坦白地对雷神父说，我想我今天要接见的是一位以圣人自居的人物，现在和我谈话的却是一位活泼的地道巴黎人。我们不谈抗日，不过你和你的修士是我们的贵宾，你们当然可以自行来成都完成你们的计划。雷神父深深向主教鞠了一躬，非常自然地说，谢谢主教。几天以后，一个深夜有电报送来，是西安主教万九楼派来的，请雷神父到西安的时候不要给日本人制造轰炸天主堂的借口。骆主教迫不及待地立刻把雷神父和我叫来，让我们看这份电报，并向雷神父开玩笑说，你看我不谈抗日问题说有理吧，万主教也是一样嘛。雷神父笑了，笑得非常自然，主教请放心，我一定不会麻烦范主教。12月中旬，我们到达西安以后，当然不敢要求住在天主堂，市政府为我们准备了一所中学，学生已经迁到了乡间，这所中学作为我们临时住宿和办公处。在西安有很多雷神父的好友，其中有佛教救济会会长朱子乔将军，市政府官员龚主任是雷神父的学生，他们都分别邀请雷神父住在他们的家中，雷神父一一婉言谢绝，他仍和我们住在学校。雷神父不忘神职人员的风度，他到西安以后立刻亲自到主教公署拜见万主教，并向他请求必要的许可。万主教十分尴尬，连声答说，好好，许可许可。过了几天，万主教感于雷神父声誉已轰动西安城，特别邀请雷神父和本团高级职员到主教公署用饭，这实在是不愉快的一番。可是使人惊奇的是，这种尴尬的局面下，雷神父却谈笑风生，极为自然。